听众朋友们好，随着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周二晚亲笔下令，并全程观看了朝方的最新一次弹道导弹试射行动，随后朝鲜中央电视台在周三中午宣布，朝方此次进行的导弹试射是其目前最为先进的火星15洲际导弹，可搭载超大型重量级核武器，射程并可以覆盖美国本土全境。对此，朝鲜当局御用播音员李春基称，导弹试射成功后，金正恩自豪地宣布，我们终于完成国家核力量的历史伟业，正式向世界宣告朝鲜成为核大国的事实。然而，当朝鲜上下都在为这一他们眼中的喜讯进行全国欢庆的同时，金正恩此举也正式向国际社会表明，由他领导的朝鲜将不会通过谈判放弃核武导弹发展项目。此举将一直为其留有后路的特朗普政府逼上了国内舆论的绝境，同样让坚持双暂停谈判解决方案的中国两国难堪。尽管事发后特朗普再次强调将对朝鲜进行强力制裁，但由此来看，他所采用的武力威慑及外交制裁的对朝计划可以说正在濒临破产。不面对不听国际社会劝阻且未知性极强的金正恩政权，国际社会特别是危机波及各方，应缓解还是彻底解决这一难题将是下文讨论的焦点。当地时间周三凌晨，已经沉寂了两个多月的东北亚上空被来自朝鲜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再次搅混了宁静。尽管事发前已经有来自美日两国的军事专家分析雷达和无线电信号后做出了朝方将在近期进行导弹试射的可能的预测，但这一被形容成到目前为止平壤所拥有最为先进武器的升空，其向国际社会带来的震撼远超过了先前的预测。首先，尽管朝方在今年内进行了多次的弹道导弹试射，甚至还举行了核爆实验，但至今为止，朝方并没有向外界展示出他们所宣称的能核武器打击远程目标其死敌美国本土的能力。但经过了周三的试射事件后，无论是分析西方专家的追踪，还是阅读朝方的报道，拥有火星15最新洲际导弹的金正恩已经兑现了他的诺言。据来自优思科科学家联盟的高级科学家怀特的分析，这枚导弹的表现要比前两枚朝鲜洲际导弹出色，其潜在射程囊括近13000公里，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所有大城市。这也意味着朝方在达成对美进行核导弹覆盖后，已经几乎没有可以上升的战略型军事目标空间。也就是说，朝方导弹在射程达标后，剩下能提升的关键点只是增大配载核武器弹量、加快导弹射速和精密度等技术问题。这枚导弹的升空因此不仅打破了外界在过去两个月中期盼平壤能在中美最新的制裁压力之下重回谈判桌前的盼望，它同时也几乎断绝了特朗普现行对朝政策的后路。当全美国都成为了不经约束且难以预测的金正恩触手可及的打击目标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至今所采用的武力威慑及外交制裁的努力功效已经无法向国民交代了。那么如此之下，事件发生后特朗普采取了哪些回应呢？没错，他还是通过推特表示已经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过通话，并扬言将针对朝方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他承诺道会解决这一情况。然而，这次缺乏新意的回应真的能舒缓局势吗？分析认为，在美朝双方都不做出原则性让步前，这一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此外，不得不承认，自特朗普访华后，中国就朝核危机对平壤增大经济及外交压力，并试图与其最高领导人进行了沟通尝试，它的效果则有目共睹。习近平于近期派往朝鲜的特使宋涛因故未能与金正恩会面，而中朝边界地区则发生了两国友谊桥被暂时关闭，中国关闭所有境内朝鲜餐厅，停止与朝空运联系，下令朝鲜在华劳工回国等导致两国关系发生摩擦的事件。既然如此，朝方还是在沉寂之后选择了进行继续挑衅的行为。那么中美两国真的拿朝鲜当局没有办法了吗？答案也应该是否定的。事实证明，朝核危机就像一个东北亚地区的恶性肿瘤一样，必须得到解决。诸如奥巴马政府曾经使用的所谓战略难星等应对措施，只会加剧平壤当权者在这一问题上不断扩张的野心。分析认为，而真正能解决目前朝核危机的唯一可用途径，就是中美两国必须联手移除金正恩及朝鲜国内强硬派的障碍。这一方案并不是一定需要采用暴力或通过大规模战争而达成。事实上，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于先前做出了关于朝鲜问题的四不原则的保证后，特别是美方不寻求在朝鲜实现政权更替的前提下，这是一个可以被中方接受的蓝图。然而，通过中国外交部在周三事件发生后所采取的表态来看，中方至今为止都不愿放弃双暂停方案。 正如美方也绝不接受这一可能之下，两国不能联手动用针对朝鲜的武器优势，即把握着其石油供应的经济命脉。只要金正恩一日在位，将很难看到朝核危机出现拐点或被彻底解决。正如上文所说，在目前平壤将导弹加到华盛顿门前的情况下，一切缓和局势的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而这里的不治本则意味着数百万人生命悬在空中，或金正恩一个人的脑袋里，整个东北亚局势随时可能出现动荡的最坏结局。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